我们这次的信息的题目呢是怎样与神相交。这个信息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怎样的与神相交，第二部分呢就讲到这个基督徒圣洁的关键。约翰一书给我们有一些很多很好的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不是一个一种外表的宗教，虽然世界上很多多半呢是一种叫外表的，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你一下子看出来啊，这个是佛教的。你看见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呢穿的衣服呢，你知道啊，这个天主教啊。那么你这个衣服上面，从他的教规，从他仪式上面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哪一种宗教。但是呢，基督教不是这种外表的，如果不说的话，你看不出基督徒他穿的衣服跟不是基督徒衣服有什么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不是说的外表，那是一个呢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就在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三节的下半句里头，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你说是我们信主，信主，我们说你们要问我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基督徒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一种与神相交的啊，这样的能够与父并耶稣基督相交这样的内容，是一个个人啊与这个神相交啊。在一个教会里头有一次调查，说这个给这个问看这个到底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调查下结果呢，就是问到这个你是不是经常上教堂的，那么这些会众呢，就是说有大概30%几吧，是到这个能够到教堂的。他就问他你们有没有给礼拜堂捐款呢，那么问到以后呢，就是比例呢就稍微小下来了。最后就问到你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那个比例更少了，可能2%都不到了啊。那就可见的这个个人的情况可以从这些答案里头能够看得出来。当然他们也不会问你们有没有跟神相交啊，如果要问到这个可能1%都没有了，因为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我们对这个与神相交这方面呢，我们是比较忽略一点的。那我们是第一章这个第5节到第10节这个6节圣经呢很重要，讲到怎样的与神相交。他在讲到下面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先把这一段你是怎样与神相交的。那我们在第一章的第5节里头就看到呢，你要是跟神相交呢，你必须认识神。你跟一个人相交的话，你得认识那对方。那么你跟神相交呢，你需要认识神。神是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最重要的，你要先认识神是圣洁的。当然神是很多方面，神是爱，神是公义啊，神是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神是圣洁。那最重要的开始呢，是要认识到神是圣洁的。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是从他的启示他自己，不是我们去猜神是怎样一位神。神呢先要把他启示出来，启示他自己以后，把他告诉人我是怎样一位神，那么人才能够来正确的来认识他，也不是自己来猜测。所以在第1章的第5节就开始了，说到呢 神是光，怎么能够知道呢？这就是在一节到四节里头，使徒约翰呢，跟这个使徒们呢，他把他们跟随耶稣的经历说出来，他们认识的耶稣是什么？就是他所听见的，他跟他在一起所看见的，而且还亲眼看过，还亲手还摸过，是一个肉身的基督。他们跟随了这几年呢，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直接的认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把他们与神与基督相交，与神相交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呢，来传递，把这个见证传递给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告诉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基督。所以我们不是去猜测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是根据神圣经上所说的，他怎么启示他自己是谁。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就要叫人来认识他。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呢，就记载了耶稣的有七个我是。耶稣常就说到，在这个讲道里头，这些信息里头讲到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他一共讲了七个。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到呢，这些呢，就讲到他是七个我是，他把自己是我是什么，他很清楚的来告诉门徒。这样的话，不是叫人去猜测耶稣是谁，但是耶稣自己能够把它启示出来。那么在第五节说到，神就是光，神的光，光的意思什么呢？光是圣洁的意思，就说出神是圣洁的。光可以说光一照到什么地方，那些被照到这些人或者事情的话就很清楚的。所以光呢，是这个能够显示一些不圣洁的。所以这人为什么做事情呢，都要偷偷摸摸的，就怕见光，你想办法掩盖起来，因为一见到光，那么你这个不圣洁的这些不对的事情呢，就显露出来了。所以约翰在第五节就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他毫无黑暗。他先把神是光是圣洁这一点的话，再先给这个门徒们啊，给信徒们说出来。那么再下来到第六节，第六节到这个第二章二节呢，就是讲到他是我们应该怎样的与神相交。那这样的就可以除去很多在当时的教会里头所出现的这种异端啊、错误啊，能够把它给清楚的提出来。那么就是说神之光是圣洁的，那么这个罪呢就是不圣洁的，这些异端错误呢就不圣的，是黑暗的。那么这些不圣洁的东西，这些错误东西呢，在光底下呢都要显出原形出来了。那么有的错误里头呢讲到呢神呢就是没有把神的光是圣洁这方面讲出来。所以呢认识神呢，我们是必须从这个圣洁开始，而不是从神的爱开始。那么人家一般呢都喜欢说神的爱，好像神的爱，那么就是但是呢真正的要与神相交，要来与神有相交，最重要的呢是要从他认识神是绝对圣洁 这方面的开始。他说在他毫无黑暗，毫无黑暗的意思就是绝对没有黑暗，在这个光里头，在耶稣基督这个光里头是绝对没有黑暗的。那如果不是从圣洁开始，而是从爱开始啊，那么你就有好多事情你就不会明白了啊。如果是从爱开始，那就不明白那为什么神的救赎要从基督的十字架开始呢？不是从传福音，不是从神的爱开始，而是讲到人的罪，讲到神圣洁的人有罪，人在罪中间呢，不悔改的话就要灭亡。要从这方面，从圣洁方面来讲，如果你只是强调神的爱，传福音讲神的爱，当然神是爱，但是你不是从圣洁入手，而是从爱来开始的话，你就觉得这十字架就没有必要了。那神爱我们，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那都没有关系呗。那么这样的话就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你为什么要信耶稣，那么就是你就在没有看到光，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就是这个是很危险的。有一次听到有一个人，有个基督徒在传福音，最后传完福音以后，他就要呼召，呼召的时候就说，谁愿意接受神的爱的，请举手。啊，这下就是有不少人举手了。神的爱，你看神都爱我们，啊，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觉得奇怪了，不是从你们有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来开始，而是从神的爱来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到他自己的罪，只是要神爱我，神帮助我，我有困难神帮助我，在这方面来传福音的话，那就误导了人，要把福音的真正的本质给理解了。但是有那样举手，人喜欢神的爱，讲了爱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如果你不讲到罪，不讲到神是圣洁的神，人有罪要灭亡，那这样的话是把人的思想引导到错误的这一面。所以听了以后觉得很觉得不太不心里头不太平安，不太合适。所以这个跟一般人传福音都是讲到做见证的话，都讲到看到自己这个罪人，我需要救主，我来信耶稣，不是因为神有爱我，给我好的环境，给我一个好的家庭，给我一个好的职业，神还爱我，那我来信他，那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一定要从圣洁开始，从圣洁开始才是一条真正能够给人喜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回想自己，你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很喜乐，你第一次接受福音的时候你觉得很喜乐，我也觉得很喜乐，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竟然为了我这个罪人，他死的十字架，担当我的罪，所以我来接受他，接受他。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喜乐了啊！不是我已经很好了，我还缺点什么东西，神给我了，那个喜乐呢不会太大的。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你本来是灭亡的啊，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那我来信他，罪得到赦免，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有永生，那这个是最大的喜乐啊！不是说你还缺什么东西，你没有房子住了啊，你信了主以后给你有房子，如果这样的话虽然也很喜乐，但是不是真正的喜乐。如果一旦神把房子给拿走了，一旦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了，你还能喜乐吗？ 但是我们最大的信主第一个所得到的喜乐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担脱落了，那么我们心里头就很喜乐。如果不是从这圣洁开始，是从神的爱开始的，我们就会忽略自己的罪，觉得自己的罪不要紧。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神的圣洁开始，我们就看到啊，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出了极大的代价，我才能够这样。所以保罗就说了，那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神的恩典领导人，是叫我们觉得整个人都要发生变化的。我们第一个看到要认识神，要从圣洁，神的圣洁开始。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跟神相交，你就不能够行在黑暗里头。神的光，你怎么能够，你是黑暗的话，怎么跟光的神能够相交呢？你不来到光里头，你怎么能够跟神相交呢？所以第六节就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你还是犯罪，还在黑暗里做，那么你呢，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了。就是一个说，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口头说是我跟神相交了，但是呢，你实际上呢，你还没有悔改，那么你说是在与神相交，但是还是犯罪，还是在黑暗里头，那么就说谎，不是真理了。这个第六节说到，我们若说啊，是与神相交，下面呢又一个若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自己无罪，也是个若说。第十节呢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么这个三个若说，不是真正信主的人说的，不是使徒说的，不是神说的。这个若说就是那些传异端、传错误教训的那些假教师说的。我们若说，若是这些人说这些话的话，你看就是不符合真理啊。是否跟神相交呢？如果犯罪还在黑暗里头啊，但是没有悔改，就不可能相交。如果一个人他不信主，而且还就在继续犯罪，或者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犯罪，还没有悔改，那你还在黑暗里头。你说我现在还是跟神相交啊，我跟神还有来往，就不可能，这就不是真理。所以有这个地方，这一段里头有三个若说，我们若说，这个若说的话就不是对的，都是错误的。那么到第八节呢，同样出现一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自己欺骗自己。那有些人就说了，犯罪啊，是我的身体犯罪，我的灵没有犯罪。因为有些异端的话，就把身体跟灵啊，分得绝对的清楚。他说我犯罪呢，是我的身体的犯罪，可是我的思想我没有犯罪，我的灵没有犯罪。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也是错误的啊。所以有个小的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偷了一头牛，人家就把他抓住了，说你为什么偷这牛啊？他说我没有偷牛啊，我是抽了一根绳子的，我抽了一根绳子，那牛拴在绳子上面，他拉着这个绳子，他说我偷绳子的，我没有偷牛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我是呢，我的身体犯罪，我的灵没犯罪，我的思想没有犯罪。就是这样的话呢，他说若是自己无罪的话，这是自欺， 你就欺骗自己啊。第三个啰嗦就是在第十节，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头。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么当神说呢，人人都有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是神说的对呢，还是你说的对呢？如果说我没有犯罪，那么就说那就是神是说谎的，神不是说谎的。神说人人都是罪人，那么神是错了吗？是神说谎吗？不是的。所以这三个啰嗦呢，就是说到这些不接受真理、不认识真理的人，在传这个错误教训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会用各样的办法来接口来辩驳自己的话是没有犯罪的。所以我们在 这地方呢，就把这个这一段里头呢讲到有三个问题。一个问题里头，这个是真理，另外呢是错误。把这三个呢我们列在一个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五节说神是光，这是真理，神是光是真理的，它照亮一切的黑暗。人来到神面前的话，没有办法隐藏，没有办法辩驳。这是神的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恩典，神给我们恩典呢，就叫我们从黑暗里头出来。神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从黑暗里头出来，我们进到光里头。但是那个错误呢是什么呢？他在黑暗里头还说我们与神相交，我在黑暗里我还与神相交，那这个是错误的。那么第二个对比呢，就是第七节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的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与神相交必须是在神的光中，必须行在光中，你不能在黑暗里头说我还与神相交，我犯罪我还与神相交，那个是讲不通的。那么那个错误的怎么说呢？第八节就说到呢，我们无罪，我们没有罪，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第三个对比呢，就是在第九节了，我们看到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的信实呢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说到要恢复与神相交，我们犯了罪了怎么办呢？跟神的相交断绝了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就恢复了跟神的相交。但第十节呢，就是错误这个假教师说的，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没有犯过罪。那么那你这样，如果你说没有犯过罪，你不悔改，那么人就在黑暗里头。所以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的话，就说到与神相交的有三方面啊，有三方面的基本点，哪个是真理，哪个是错误。所以把真理跟错误呢能够对比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在神的话里头，在使徒四经里头讲到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最近在读加拉太书，我们就读到因信称义，但是在中国有些人呢就讲到因爱称义。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所以不会说因着人不信他的话我们就要灭亡。他说因爱称义，神有爱。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不是真的福音啊。所以这传福音呢，我们是从神的圣洁开始， 如果是从爱开始的话，那就是一种欺骗。就这样的话呢，这约翰呢是很清楚的说到这个神是光，所以与他要相交的话呢，你必须在光里头，你不是在黑暗里头。如果你犯了罪，基督徒犯了罪，那么就要悔改。但是不是说我犯了罪还当作没有那个那样的事情，这样的话你跟神的相交就断绝了，就停止了。我们在第七节看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交，如同神在光明中，因为神的光明中，你必须要来到光明中。如果我们有罪呢，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讲到我们要跟神相交，我们必须要行在光中。不是说，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说人信了主以后就不会犯罪，就说到我们人犯罪以后呢，他说人在神面前承认的认罪的话呢，我们他的儿子的血呢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在怎样能够与神的相交呢，我们要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敞开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宝贵的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啊，里面啊会告诉我们，你这个是对的，你是错的啊，这很错。这个有一个人可能在没有信主以前，他做这个事情觉得心安理得，占点便宜或者是贪污公家一点东西的话，觉得很随便，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这么样的。但信了主以后，他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罪。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圣洁，要把自己能够生活呢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阴暗里头，我们乃是生活在神的光中。那我们呢就恨恶一切的罪，罪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但是最大的伤害呢是伤神的心，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伤神的心。神呢，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从罪出来。如果我们还回到罪里头去，那耶稣是会很伤心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不能够推脱的客观的原因，因为是客观，我没有办法，因为是好像这个意志薄弱，所以我就犯罪了，不能够推脱，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承认说神啊，我错了，求你赦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恢复与神的相交，再回到与神相交的光中。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痛苦，不是在肉身上、生活上、物质上的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犯了罪，一直在罪里头没有认罪，在里头懊悔、伤心、难过。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可能也会，但是不会像基督徒那样的难过那么深刻的。你像大卫，他犯了罪以后，他就很长时间都没有，都还没有回答。后来先知拿单来了以后，把这个事情给他揭发出来了，他在面前就要认罪。可能这一年当中可能他犯罪，等到他悔改，这一年当中，我们相信他的心里头没有平安，因为你犯了罪，这个罪这里面一直在控告你那么你得不到平安。当他犯了在这个认罪以后在先知拿单面前认了罪以后，他这个就有改变了所以他就写了诗篇承认 这个能够蒙神赦罪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认了罪呢，就是再一次经历神的赦免跟洁净、什么叫做认罪？认罪就是跟神所说的罪是一致的，神是这么看罪的，你也是这么看罪，才是认罪。如果你认罪我错了，那是客观环境或当时我的意志一下子思想错了，单单是一些客观的原因，那么这个就好像就不是说真正认罪的态度。所以认罪态度应该接受这个，应该自己负的责任，不要怕神的审判，是不要怕神的管教。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些罪里头能出来，我们再重新的再往前行。那这样的话呢，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说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能够继续跟神相交，神相交，在新的光中。另外一个，让我们行在神光中的话，就是跟神的儿女相交。当我们能跟神女相交了，我们跟神的儿女也有相交了。下面我们再看到第二章的一节到二节这一段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圣洁的关键。比如说我们要圣洁与神同行，那么要看到这个圣洁的关键是什么地方呢？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知道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他不是出了一个小小的代价，他乃是把他儿子这样一个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应该再继续的犯罪。在这个第二章这个头两节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第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在父那里的中保，这是第一节所说的。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有位中保，这里讲到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中保什么意思呢？中保就是保惠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讲到父向耶稣向父的祷告，他离开世界以后，他要赐下给门徒一位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这个中保就是保惠师，中保的意思就是他能够站在你的旁边来帮助你站在你旁边来帮助你，特别是在过去是用在法庭上面在法庭上有受过控告，有些受控告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辩驳，但是有一位律师或者有一位叫做保惠师站在你旁边来帮助你。那么这样呢，是圣灵呢是保惠师。那么这里就说的呢，基督呢也是保惠师。所以我们有基督徒信的主以后啊，神给我们恩典很大，就给我们两位保惠师，一个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还有一位呢，耶稣也是我们的保惠师。那么这两方面，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也说了嘛，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跟门徒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下另外给你们，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就是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前的应许。所以他离开世界以后，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 是我们的宝贵事。那么他住在我们里面，在地上这段时间他与我们同在啊，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跟神常常能够有交通。那么我们有两位宝贵师，这是所以我们犯了罪呢，撒旦会控告我们。你看在约伯记里头，当这个约伯在这个神面前的话，这个约伯在地上的生活，这个撒旦要攻击他，那么就会控告他那么但是这个基督呢，这位中保，他为我们辩护。他为我们辩护，不是说我们没有罪，辩护我们没有罪，而是说呢，他说他犯的罪呢，耶稣会说呢，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担当了，我已经替他们担当了所以他这个承认了，他应该他是可以赦免他的罪。所以这个中保呢来帮助我们，而且呢来替我们辩护。所以我们有这位耶稣作为中保替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犯了罪呢，我们只要承认呢，他就会告诉我们，你的罪他在世界上已经替你担当了，那我们就可以，他为我们付了死的代价，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受神的刑罚第二个讲到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义者这边提到，特别提到他是一位义者他是我们中保。另外一个呢，他也是我们的义者，就是他有的公义，他的公义可以加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你因信称义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你相信依靠耶稣基督，耶稣的义就成为你的义了神怎么样能够这么做呢？因为神使那个无罪的耶稣叫他替我们成为罪。耶稣是无罪的羔羊，可是因着神的救赎，他替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呢就好叫我们呢在他里面呢成为神的义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二十一节说了，说是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是自己的义，乃是耶稣的义。我们接受耶稣的义，我们就在神面前蒙赦免了。下面又在说第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做了挽回祭。挽回祭是挽回什么呢？挽回祭是不是在旧约的利未记里头说到的？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止息神对罪人的愤怒。人犯了罪，神对罪有愤怒，对人有愤怒，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愤怒能够止息下来？就是有献祭。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不断的献祭这祭坛的火一直不灭。为什么呢？因为借着献祭呢来挽回神对人的罪的愤怒。这是旧约借着牛羊来做挽回祭。但现在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挽回祭是耶稣基督，不是用牛羊来挽回神对人的愤怒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无罪的自己献上，成为一个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挽回神对人的罪的愤怒。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呢是我们在神那里的中保，他能帮助我们来加给我们力量来替我们能够抵挡撒旦对我们的控告。我们还感谢神，他是那义者，他的义加给我们。我们是罪人没有义，但是耶稣基督的义呢加给我们呢， 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有义的地位，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神就可以继续的与我们相交，而且呢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十字架上他成功的救赎，这样呢神对罪恶的愤怒呢就停止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能够与神相交不是追求一些方法追求一些方法而是呢看到这个约翰呢把这些重要的真理这几点放在我们前面叫我们来看。常常有人有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们有很多追求圣洁的方法有一次我去参加聚会的话他说我们要与神相交，我们要安静，叫大家先安静15分钟到20分钟，结果我们就大家坐在一起的话没有人说话，安静就是你要跟神相交呢你的安静那我就想这个15分钟20分钟大家都不说话，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认为这样才是一个与神相交的方法，但是不是的，与神相交需要你安静也好，你在做工的时候仍然可以安静。那个有本书叫做Lawrence 他是在一个厨房里头做事情的，他一面可以做两手工作，他里面仍然跟神有交通，仍然跟神有相交，不是说你要停止一切的活动才能与神相交，因为活这个相交是一个心跟灵的问题，不是你的外面的问题。所以那次聚会那我也跟着坐在里头，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坐着等了20分钟，后来就有 祷告了。那么也不能说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跟神相交了，它这个不是一个方法，与神相交乃是我们一个新的问题。那我们也在神面前保持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保持圣洁，我们就不断的可以与神相交。你也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与神相交，你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与神相交，甚至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与神相交。那么你开车呢，开车也可以与神相交，但是你不要思想不要偏掉，是吧？那么你这样的话不断与神相交，那么也可以接着神的话与神相交你天天读主的话，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也叫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也是个光，能够叫我们光，也可以接着诗歌接着唱诗歌接着我们聚会唱的诗歌，我们与神有相交，但是个人也可以唱诗歌。我常常是觉得个人有时候有什么情形的话，有什么自己承担不了的事情，我也会借着这个诗歌的话来唱在神的面前，一面唱思想里面的意思，一面呢记下一些把自己的心呢放在神面前。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得到很多的得到力量，也得到安慰所以我们与神相交方法是次要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要向着神我们心在这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会叫我们的心很紊乱，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救了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还要我们常常与你相交，说我们感谢你。如果与至高的神与圣洁的神那我们能够相交，这是我们这些是蒙恩罪人的福气。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圣灵在里面常常来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知道你给我们一天的力量，一生的力量。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常常的思想会受到外面的摇动跟影响，我们需要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你与我们同行，叫我们不断的活在你的光中，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家，叫我们都在你面前蒙恩典。我们这样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